我们这一节，好，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啊，来说明真耶稣教会的基本信仰，也就是我们的十大信条。那我觉得啊，我就按照统一的版本好了。我们用赞美诗的前面啊，那个真耶稣教会基本信仰，我们这样读哈，才不会差那一两个字啊。我对不准你们啊。好，那我们昨天已经讲了一二三条的部分啊，那么其实在表明哦，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我们讲的那个就是根基的部分哦，因为我从小在啊真耶稣教会环境长大，其实会有一点没有自信。那没有自信是在于说，因为在外面大部分填那个中央信仰，如果是基督教的话，都是很多都长老教会啦、天主教啦等等，很少几乎遇不到真耶稣教的信徒啦。啊，国小没有，国中哎，我的隔壁的隔壁班啊也有真耶稣教的信徒，但是他是新庄教会，但我是三重，啊，所以觉得哎，至少还有一点点啊那个同伴。那我去念高中的时候，也是。隔了好几班也有一个啊，这个同学啦哈，同教会的啊，不同教会是同龄，但是不同教会啊，知道哎那是信徒，那么后来我又重考，又去换一个学校，哎，也有啊，又有这个，是同教会的，我们一起了哈，所以会有点会有觉得说哦，但是是很多人当中的一个，很难遇到说哇有好多个啦。哦，所以我从以前就觉得说，人家真耶稣教会为什么跟人家不一样？我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啦。但是呢，那是必经之路，因为对我个人来讲，我比较没有那个怎么讲呢，灵界的体验呐，什么蒙恩见证啊，像你们昨天的你们面对的见证会哈，你们的压力跟我小时候一模一样。每次那个辅导员说，传道说。啊，每组要两个出来做见证，然后我们就开始低头，因为我怕眼神对到辅导员就糟了，就是你啊，所以就啊，我就很害怕了，所以我最讨厌见证会啊，我小时候了啊，因为那个下一节再说，那我们讲那个不自夸不张狂哦，再跟各位分享这个有我个人有趣的经验呐啊，或许你们会有同感。好。那我刚给各位唱了174首，就是要强调，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我虽然我也是跟你几乎跟各位一样，就是我从小就在教会的环境信仰长大，我也曾经会觉得说我赚不到神，因为觉得那是我阿公阿妈的神、爸爸妈妈的神，虽然我不敢反抗，可我在内心的深处是没有否定耶稣啦，只会觉得说为什么我是这个信仰，为什么跟我同学不一样，只是这样而已，还不至于说。我为什么要信耶稣？为什么是还没有了？啊，当然，而且体验几乎没有啊，因为那个，你说要蒙恩见证啊，那下一节哦，就是人家听到蒙恩见证说啊，我有体验啊，那个什么神迹奇事什么啊，尤其得圣灵的时候，以前都会听传道说会有一股暖流哦，然后会有看到一道光，就得圣灵的时候没有啊，传道说你的柜垫有画好。粉笔圈圈的，就是有一看，哎，有哎，我有被画圈圈的。然后想说，可是没感觉啊，啊。然后在隔天，那年不到，隔天星期天啊，儿童求圣灵，我又出去求，哎，祷告，我是觉得说我是念不清楚了啊，然后也不敢啊。虽然是隔前天昨天传道说我得圣灵，啊，虽然有点高兴，可是觉得空虚啦。那空虚怎么没有光啊？没有热流啦。哦，那祷告完毕之后，传道又说：“那个你柜垫有画圈圈的，又是有圣灵，你看，哎，还有哎，我还被画粉笔一个圈圈。好，那等于说是传道说我有就有了啦。哦，但是会觉得说，怎么跟以前在听传道讲呢？这个会有一些那个属灵界的体验没有啊？就传道说你有圣灵了，我就说哦，就这样有圣灵了啊。好，那这个就是以前我会觉得用比较来讲会有点。”自卑了，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可是现在我当传道，我还是要面对这些问题啊。那所以只能说啊，用圣经的道理来讲的话，其实这个 都不是问题，因为得救的根据在于什么呢？好，我们给各位翻一下圣经哈，《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四十八节，《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得救的标准啊，其实就这么一条了哈。十二章四十八节，预备起。拒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好，末日的审判就是一个耶稣所讲的道，所以末日的审判有没有说你看的异象几次，你的什么做异梦几次，你遇到什么灵界体验几次，有没有？没有。所以我们有什么蒙恩见证，那在于感受神对我们的爱，是体验到有神的存在，但这不是得救的保证。得救的保证在什么？守道理，这才是得救的保证。所以我读到这段圣经，给我安慰说，感谢主啦，从小到大没看到什么那种神奇的大神迹啦，哇，然后就可以让我可以得到感动体验了，不会去后来我就不会羡慕，我就说感谢主啊，我只要道理听懂了，我守住了，那末日审判是在于这个，所以这就是给各位的鼓励，虽然你们有可能跟我一样在会觉得说没有体验啊怎么办，但是不要灰心，道理才是得救的根本，会讲道理的不一定得救哦。守住道理的保证得救，好，所以不要太自卑了。好，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基本信仰的第四点，好，我们请看赞美诗的我们前面的基本信仰，我们来一起读第四点，预备起。信水浸系赦罪重生之典礼，必须由已受水灵二清泽众奉主耶稣圣名，在活水中给予受浸者予以低下头之全身敬礼。这段我光这样念就念咬字不清了。好，这是讲到要相信洗礼，洗礼的条文。那么只要你是基督徒，你一定是受洗，只是受洗各教会的方法不一样。那真耶稣教会的部分，好，第一个他说是赦罪重生之典礼，好，洗礼的功效在于罪得赦免，好，不是入教仪式，虽然看起来也算了哈，你要受洗你才可以成为真耶稣教的信徒嘛。所以我在台上我在介绍的时候，如果那个布道会不是最后都会有介绍慕道者来的那个名单嘛，那我的坚持就是你只要不是真耶稣教受洗的，我都是介绍你是某某先生某某小姐。可是有些人会不服气啊，我也是基督徒啊，只是他是可能长老教会啦、天主教啦，我也受洗啦，为什么说我是慕道者？那当然私底下我可以跟他讲，可在台上要坚持，我要坚持立场，你就是先生你就是小姐，只是内心只差没出来说不然怎样，是没有了，但我是立场是这个坚持，说你就是不符合圣经的教导，你的洗礼本来就是不符合圣经嘛。好，我们看哦，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理解就是相信用水浸，所以圣经我们发现洗礼那洗其实是这种动词，可是我们的体验是什么？是整个浸到水里面，所以有一些版本的翻译是最好叫浸礼，浸在水里面，这才是最圣经的原始的意义啦。只是说我们在早期在中文翻译的时候，还用洗这个字，所以说误解好像要这样的，不是啊。我记得以前有一个福音诗歌什么洗涤我的罪啊，那个带动作的老师就是用这样子，我在台下看，这个洗礼，但如果洗罪用洗这个动作可以理解啦，但如果我们真正是用浸在水里的，好，那这是给各位了解。那我们去参观洗礼的时候都是一样，都是整个泡在水里就浸。好， 那要记住哈，洗礼是赦罪，然后它是一个典礼。好，那说起来，传道这个主持所有的聚会都是穿西装，但是只有洗礼不用穿西装啊。你看哪个传道是穿西装下去洗礼的？那真是疯了。所以我就洗礼的时候是穿轻便服装，因为全身我要入水，只是不一定头不会淹呐哈。那要洗礼的会全身入水。好，那这是我们的哈的基本的道理哈。那继续我们下一句哦，必须有已受水淋二净者。好，然后后面我们先等一下讲，等于说他这里要讲的是施洗的人啊，就是说啊，一般我们今天在台湾的环境是传道啊，去施行洗礼。那其实，在有些国家，因为没有，等于说传道就一个，可是来受洗的就，比如说非洲，一次来受洗两三百个人，你一个传道人一个一个洗哈，你要洗多久啊？我们有去参观洗礼场嘛，从岸上下来洗完再上去，要不要几分钟？要啊。如果给你洗个一百个，那就不，如果一个一分钟，最快一分钟哦，你要一百分钟了，一小时四十分在水里了哈。所以通常啊，如果说这种大量人的话，就是当场啊会啊，等于说会差派啊，如果有执事的话，当然执事也可以受洗。那如果说是弟兄，可不可以？可以啊，只要有你是信徒，你有圣灵，然后奉差遣啊，说哎，那你来啊，这个执行洗礼是可以的啊。所以等于说这里真理是这样说的：是你有受水淋二净者，你有洗礼的，而且你有圣灵的啊，然后接受差遣，你是可以执行洗礼。是可以为人事，因为在非洲的环境哦，那个人很多。啊，如果今天在台湾的话，因为每次受洗就是几个啦，顶多十几个啦，所以一个传道就够了啦。哦，所以说哦，哪一天有遇到那种大量的哇，那个需要抓紧时间啊，那个所以叫分派哦，那个分配哦，几个人一同时来施洗。那其实他的要求是有洗礼啊，而且有圣灵的。好，后面说要奉主耶稣圣名，在活水中给予施浸者与低下头之全身纪念。我不知道这连我背我可能都有困难了，哦，只是不好意思，我不是学员，所以你们要背我不用背，我想看就好。好，但是我就学习了一种顺服了。你明白你自己的职分，哦，你要该做什么哈，哦？所以以前我的老师，国中的老师说，哦，说。我们现在是算自由的时代，可是呢，有三种人没有自由：一，啊，囚犯；二，军人；三，学生。啊，那是我以前老师讲的啦。所以一说你是学生，跟我谈什么自由，就是要学习听话了。啊，当然，啊，在啊生活的要求，这一般的要求，各位要背。啊，所以没有要求传道背，所以感谢主啊，谢谢辅导组的怜悯，不然我也很辛苦了哈。年纪这么大，跟各位拼。不容易啊。好，但是我们是职分的分别哦，不一样。好，那重点在于下面有没有最后一句话，要低下头全身敬礼。这是很奇妙的事情。如果你曾经听过真耶稣教育的历史，在我们的第一代的工人，他们有的是什么使徒信心会来的啦，外面哦，基督这个其他的教会来的，也有那个民间信仰的。可是这些人，如果说今天，如果说我们的第一代工人是啊，比如啊，从外教会来的，他多少会有一些以前的观念带进来。可是很奇妙的，没有。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我们从第一代流传下来的洗礼的方法是跟其他教会不一样，而且反而我们是符合圣经哦，因为按照资料来讲是圣灵的启示啊，说要面向下，全身浸。全身到水里。那我现在啊，我这样子在看，我会觉得很感动。因为如果今天如果今天真耶稣教会不是圣灵亲自建设的教会的话，绝对是接受传统的教导，就是其他教会的观念进来。那其他教会怎么受洗呢？洒水啊，或是说他们都是头往后仰，面向上受洗。几乎很少面向下， 尤其我这样当传道，跟一些慕道朋友都基督徒去聊过，他们都是有的在水池，有的在游泳池，然后都是往后仰洗礼，不然就是洒水礼给你洒，点一点就算数了啊。可是真耶稣教会没有，不管再怎么冷都要到天然的那个活水去洗礼啊。那我以前我在复兴乡，我在复兴教会啊好的时候，那个他们都要拼三月第一周灵恩布道会，那就惨啊，要洗礼啊，山上的水冷得要命啊，我在岸上祷告牙齿在发抖，可是怎么样还是要下水，因为要洗礼啊，那个小朋友要洗礼哀哀叫，有那个抱那个三岁以上的小孩最难洗哈，如果娃娃的话我可以把他控制住，他不能动嘛，三岁小孩脚很长啊，脚一碰到冰水就哀了哈，那我就在跟他挣扎啊，所以当传道也，我本来以为洗礼很浪漫，就我第一次受洗回到家就瘫痪了，累死了，要跟那个三岁到六岁之间的那个小朋友不好洗又不好抓，你说如果小学以上的话他可以走下去哦啊，那那时候有一个那个小朋友的姐姐也受洗他就可以，他也是发抖啊，可是他可以走下去，我就不用哇硬抱了啊。那为什么要这么坚持啊？你说如果那么冷，我们在教会里面点水就好了，或是烧烧热水也不错了哈。可是没有啊，坚持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在大水，所以再怎么冷，我们还是要下去了。感谢主，没有因为这样的冷水洗礼就感冒什么，感谢主没有了哈，也没有人因为这样这个洗礼之后回去就风伤风啊，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坚持，但也没有因为这样的坚持而受什么伤害，我没有听说了。好，再来就是面向下。面向下那个很特别，其他教会都没有面向下。那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六章啊，罗马书的，等一下，好，第六章哈，第六章我们来读第三节开始哦，第三节预备起。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落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先读到这里就好了。这里就说为什么这里说洗礼要归入死，所以要跟耶稣死的形状联合。请问耶稣死的形状怎么样？他是安然离世躺在床上吗？不是吧，耶稣死的形状是在十字架上面，脚跟手跟脚被固定了，全身能动只剩脖子啦，脖子可以动，所以他断气的时候是头低下那灵魂就交给神所以耶稣死的形状是低下头。感谢主，圣灵的启示，我们的第一代工人得到圣灵启示说要面向下。我在猜早期是透过那个什么启示，那到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我们都会去查考圣经，从启示来的跟圣经最后的查考是一致的所以在这里圣经也是这样说，跟耶稣的形状联合。在早期第一代工人得到圣灵其实也是要面向下，所以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所做的而且所遇到的，不管是启示来的或是从圣经查考，一定要是一致的。所以我昨天我才讲说为什么要信圣经很重要，你看到异象异梦你来跟我讲，我一定是说圣经怎么说，你梦到什么，对照一下符合在哪里所以我现在更加坚定说，今天在真耶稣教会所讲的道理是符合圣经的，因为有圣灵的启示。那我们圣灵有好多的优点等一下再来讲。好，等一下谈到圣灵的部分我们再来说下一条就是圣灵嘛直接读，我来直接讲圣灵的部分。第五条预备起。信受圣灵系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并且以说灵言为受圣灵之明证。好，他这个第五条其实很简单，就是说得圣灵是得天国基业之凭据，那是在讲那个什么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说的是做凭据 进天国了。那我以前也是听传道说要求圣灵，不然你才能进天国啊。如果你没有到圣灵啊，就会就不能进天国啦。然后就会讲很多的例子啊，讲编那个以前我听以前的老传道都会讲了，前我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故事啦、啊、什么哈，啊就编的啦。我在台下这样听哦、啊，啊不然就讲像见证，有人说那个有一个小女孩哦、啊，晚上做梦梦到飞机飞下来了，飞到他们家的屋顶，然后门打开，然后他全家人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全部都上飞机了啊，因为那是天使来点名的，然后没有点到他，飞机要飞走了啊，说为什么我不能上飞机？他说你没有圣灵啊，就啊，然后他就吓哭了啦，就是哭就醒了，才发现哎原来在做梦啊，就勉励他你要求圣灵啊。那这是我以前常常听的一些例子，都在表明什么？得圣灵的目的啦，目的是得天国基业之凭据啊。然后凭什么说你有圣灵？你说我说他说不是啦。好，我以前小时候都是传道说我有就是有啦，没有理由啦，因为不会分辨啊。现在我当传道，我凭什么说你有？那就是要用什么？这里所说的说灵言，就是舌头跳动啊。所以你身体震动，可是你还是念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我不会说你有圣灵。还有你，我身体震动，然后念不清楚，我也不会说你有圣灵，因为你只是发单音，哦、啊，有人会用啦啦啦，我会觉得说这不是灵言啊，因为我叫，如果我今天在马路，我、随便拉一个小朋友来听你啦啦啦的声音，说让你模仿一下，谁都可以模仿。可是我们今天，我认为就是得圣灵，我那个灵言哦，气送上来，直接舌头跳动了，那个一般是学不来的。但是我们有得圣灵的人，就是说直接给我们就能够用很流利的舌头跳动的灵言，好、哦、发祷告，好、哦，那我的判断就是这样哦。所以凭什么说你有圣灵？换我说你有圣灵，是因为根据这里圣经说的，我们这个条文也写要说灵言，而不是说。我觉得我有就有了，外教我就这样讲，我信耶稣的当下我就是有了啊，没有这回事。我从小是拼啊，从我开始懂得要求圣灵啊，要求了好几年，反正我小六才得圣灵啊，哦也是啊蛮久的了哈，因为我很多啊同一届的都是小五啦、小四啦啊就得圣灵了啊。那我太太好像也是比我早那个，好，那当然也是这样，重点要求好。好，那在这里我要额外讲什么呢？圣灵不是只有进天国唯一之好处啦，啊，还有什么呢？来读约翰福音第14章16节。好，动作快。好，14章16节，预备，请。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先读到这里就好。在这里是主耶稣跟门徒说，我要跟父求，求什么呢？赐给你一位保惠师、哦、然后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好，这三点我们现在得的圣灵，除了进天国的好处之一，然后之二是什么呢？是保惠师。保惠师最原本的意思就是顾问、指导老师啊。那个顾问是指的法庭的顾问啊，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律师啦。啊，我们面对法官吓死了啦。在早期是行政跟司法结合的，所以你面对那些官府啊，哇，你吓坏！你看那古装剧旁边就拿着刑杖的那些啊，那些差役啊，真威武啊，吓死了啊。哎呀，而且平常就像我们这时代，你从来没有进过法院的，会吓坏了，被人家告啦，或是你跟人家有什么纠纷，所以要找一个懂得啊，这面对法庭的这些老师哦、顾问啊，这种讲的律师来帮助我们，帮我们代言，帮我们讲话啊。所以这个圣灵的好处之一就是帮我们，为我们祷告。所以在罗马书有一段记载说，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吗？没时间翻了，所以我用背的。好，再来第二个什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永远同住的圣灵，这是圣灵的另外一个好处。在你看旧约时代的先知得的圣灵，那个不是永远同住的圣灵哦，是神要用他，神的灵跟他同在，让他圣灵充满。工作完成之后呢，可能神的灵就收走了，没了。哦，以利亚先知面对850个假先知，哇，大有能力，就比赛赢了，然后赢了杀了他们，很有能力。可是呢，完毕之后，耶洗别皇后知道这事情，就放话了：我让你看到明天的太阳，哈，愿我的神明重重降罚于我。只是没有见到面，以利亚先知听到风声啊，这王后耶洗别要杀我，吓坏了，从北部跑到南部，跑了40天，然后在罗藤树下求死。啊，他为什么之前还那么勇敢，面对850个假先知不怕？怎么是面对面不怕哦？但是遇到耶洗别皇后，连脸都没看到，只是听到人家传话就吓坏了。为什么变得那么不勇敢？那我们的理解就是，因为当那时候的神的灵不是永远同住的圣灵，只有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现在得的圣灵就是主耶稣跟门徒讲的永远同住的圣灵，而且是人人都有。在早期的环境，不是人人都有神的灵同在，只有神所要用的人才会像神的灵跟扫罗同在啊，神的灵跟大卫同在啊，跟以利亚同在，以利沙同在，那是特别的几个人，不是全面性的。但是现在我们得到神的恩典，是人人都可以得圣灵，是神的灵同在，而且不会跑掉。好，再来第三个叫真理的圣灵，是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有没有？十七节，那我们跳16章的13节，16章13节，预备起。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就是这样了。所以今天得圣灵很重要，是可以引导我们，就带帮我们带路，带去明白真理。那我们今天在真耶稣教会，为什么我能够这么坚定？虽然我的灵界体验几乎是零啊，不能说没有，几乎是零，可是呢，可能跟各位一样，可是为什么坚信的立场？就是从圣经的查考，还有我的观察，我会觉得说，没错啊，这个信仰我信得下去，我才能讲道理嘛。我自己信不下去，我能讲什么道理出来呢？如果不能感动我，我也没办法感动各位嘛。所以这是我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没有问题啊。这个信仰我信得下去，那我跟各位能够讲得清楚啊，希望能够帮助你们啊，这坚定啊。父母替我们选择的这个信仰，这是值得守下去的。好，继续下第六点，第六点预备起。信洗脚礼系与主有份，及教训相爱圣洁谦卑服侍劳恕之典礼，对每一个受浸者要奉主耶稣的名给予洗脚一次，至于彼此洗脚必要时亦可行之。这一段比较长，重点在讲洗脚礼的目的是与主有份。我们现在的位置在约翰福音嘛，好，我们就顺便看13章，约翰福音13章第八节，预备，好，一起读经，预备起。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第九节，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和头也要洗。说下读到这里哦。主耶稣在回答说，你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的这句话之前，彼得是不答应的。你要洗我的脚吗？不行，永不可洗我的脚。然后主耶稣讲了这句话之后，他改了180度改变，说：“哎呦，这么严重哦！所以不但我的脚，连头跟手都要洗。为什么态度变那么多？这句话很重要，与主有份。那这个有份在圣经的意思，原本意思是说产业啦，就是说爸爸要把财产分给孩子，怎么分呢？比如说这个爸爸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孩子哈，要分爸爸的产业，那爸爸要准备4份。”老大拿2份，然后老二老三各拿1份，那不管你拿几份，其实都是你要跟 这个爸爸有父子关系，才能得到爸爸分的这一份。好，所以这叫做与主有份的原本的意思。那因为彼得跟主耶稣在血缘上是没有直系的亲属关系，他不是爸，不是父子关系啊。但主耶稣还跟他讲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了。”哇，他吓死了，他马上改变态度。那可见他的观察就不是物质上面的，因为耶稣在世上不是还有一段话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枕头不是软软的枕头，是一个动词，是枕着头的地方，所以靠着头啦。好，那等于说耶稣在世上没土地啦，没住的地方啊，到处野地，有地方睡就睡啦，哪里能接待去人家家里接待？就这样，他有没有产业？看起来没有啦。那没有，但彼得为什么这么紧张？因为他知道要跟主耶稣有关系，重点在这边。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实行洗脚礼，就是要跟主耶稣连结有关系。好，所以这是洗脚的那个叫属灵的功效，就是与主有份。好，那后面有一些教训的意义，就是要谦卑啦，圣洁啦，服侍啦。我们在参加洗脚礼，很多传道就会表明这个。而且典礼的洗脚一次，那他说至于彼此洗脚必要时可以行之。那我个人认为彼此洗脚不是真的拿水去洗，而是彼此相爱。来，我引导各位看哦，十三章第一节，我引导各位看就好了。十三第一节写什么呢？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对不对？耶稣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爱到底的表现什么？替门为门徒洗脚。所以我用那类似代换法，耶稣爱门徒到底，就洗门徒的脚。好，我们请看第十四节。十四节有没有最后一句话说，你们也当彼此洗脚。好，也当彼此洗脚。然后跳到三十五节，三十四节说什么？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所以用带回去哦。耶稣爱门徒，耶稣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耶稣爱门徒到底，就是洗门徒的脚，然后要彼此洗脚，推回去什么？彼此相爱。所以老实说，我们就要有彼此相爱的心，不用真的拿水彼此洗脚，这才是真正的那个教训的意义啦。好，这是我跟各位补充说明。好，继续下一点，圣餐第七，预备起。信圣餐为纪念主食，同领主肉主血，与主联合，能得永生，在末日复活之典礼要时常举行，但必须用一个无效饼及葡萄汁举办之啦。好，圣餐礼，好，这个就比较我们经常参加，我们像后天好就会有圣餐礼，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好，所以这个是圣餐礼的目的是什么？纪念主死。好，所以综合叫洗礼是什么？彼得赦免，洗脚礼与主有份。好，那圣餐礼纪念主死。好，而且其实圣餐礼的我们叫属灵的功效是什么？末日会复活。好，主耶稣说了这个吃，反正也刚好在来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53节，这是圣餐礼的属灵功效，与得救有关的是这里。53节，预备起。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所以这是耶稣说的，我的肉可吃血可喝，是可以得永生，末日要复活。所以这就是这个属灵的功效了。好，请看第八点，安息日的部分。预备起。信安息日星期六为神赐福之圣日， 但要在恩典下纪念其创造及救赎之恩，并盼望来世永远安息而遵守之。好，就是要，这是我们坚持要相信安息日。其他的教会都不守安息日，他们不是说误会星期天是安息日，不是哦，是知道，明明知道安息日星期六，可是他们说我们不是安息日，叫什么？星期天是什么日？休假日，它叫礼拜日，做礼拜的日子啦。那是外教会在算的。以前你听那个有的习惯口语不会说星期星期，说什么礼拜一、礼拜二，尤其是台语在讲的时候啊，要拜一拜礼拜三。那以前我也不知道啊，后来是我的老师有讲说，那个是早期啊外教会在教导信徒要算哪一天要来教会聚会，所以就教导星期一就是礼拜一，然后一直算算到礼拜日，就是那一天要做礼拜的日子，你要来参加聚会。那我以前也是这样听习惯啊，结果呢，真耶稣教会的礼拜日不做礼拜了，都是星期六在做礼拜了。那后来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说啊，你们在讲台语的时候就不要用礼拜一礼拜，要用星期一。好，所以他就说，我们如果我们是台语讲到，就是要说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了。哦，他会说这样子会比较符合我们的现况哦。那我觉得有道理了。那所以外教会他们称为主日聚会，星期日叫做主复活的那一天叫主日哦。那他们知道安息日哦，但是他们不守安息日，他说那是废掉的。可是我们坚持安息日要聚会，是因为什么？诫命，诫命是不废的哦，十条诫命不废，所以安息日是列在十条诫命里面。就算是新约时代，我们仍然遵守这个，所以感谢主，这是对的。好，我们至少看圣经，我们是站得住脚。如果跟外教会谈道理，谈到安息日，他们全部都输掉了，没有立场啊。翻圣经，耶稣在世上也是好说，按照素常的规矩去会堂参加安息日聚会，耶稣的榜样就这样。那结果大家信耶稣不跟耶稣的榜样一样，怎么讲他们都站不住脚。那我们怎么讲？感谢主，百战百胜，然后所以不要认为在真耶稣教会好像丢脸，我觉得太光荣了，稳赢的。只要读圣经跟你讲到，从没输过了，真是这样。好，第九，预备起，信得救系本乎恩，也因着信，但必须依靠圣灵，追求圣洁，实践敬神爱人之精训。好，重点第一句话，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这信仰是恩典的信仰。什么叫恩典？白白得来叫恩典啊。你能够成为人是你厉害吗？如果按照佛教轮回的，如果用轮回的观念，你这辈子可以成为人是你努力拼来的，那不是恩典，是你努力得来的。但是我们今天你能够成为人，为什么你不成为猎物？为什么你是吃人吃动物肉的人？你说不知道啊，反正我从懂事以来我就是人啊，那叫白白得来，感谢主啦，这叫恩典。哦，就像我以前参加那个年末特别聚会，我那个时代没有通通有奖的，你表现不好就没有，我就领那个三年一次的毕业奖。哦，那气死了。哦，后来我当教员的时候，那个政策改变说，哎呀，那个都要有奖了，想办法要弄一个奖给各位啊，所以你们这个时代是每次都可以领到奖。我以前没有啊，每次还要学走那个领奖的台步，每次练了很久都没念到我的名字了，所以气死了。我就少年班以后才转变性情，学乖一点，所以都可以每次都可以领奖，而那是真的是有的。那我妈妈就说了，啊，没关系啦，没有领到奖，我还有一个团体奖。你知道什么叫团体奖？其他教友不知道。在以前我在三重教的话，就是说你有来参加联盟特别聚会，所有的人都有一包零食，有饮料，有糖果，有饼干，那是通通有奖。你有来参加，这叫团体奖。所以我妈说，哎呀，你有团体奖不错啦，这叫恩典啊。哦，没有努力你只要来就有了。好，最后一点我们读完就好了。第十点，预备起，信主耶稣必于世界末日从天降临，审判万民，一人得生，二人受永刑。就是你相信世界必有结束的一天，有开始，起初创造天地，有结束的一天，这是你必须要相信的，不是永存不废的世界。好，我们的基本信仰。 跟各位分享到这里，一起默祷，阿们。